奉主圣名，我做对两位弟兄所说的一个回应。先说到这样的弟兄所分的六段，他的详细的详情。等待熬面300个人，这300个人确实在日后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跟随的这个基甸，这个跟随的两个字原本是同在，同着他。以前神是他说他要跟家基甸同在，以后呢，基甸几乎到了追剿，那就有他的呢族人跟他同样跟随，还有就是有三个支派里面的人，就是亚瑟、基布跟他们那里人出来跟他会合。他确实没有去呼召以瓦脸，所以以瓦脸人他会很生气。以瓦脸本来是当时他们最大的敌系，是约瑟的这一个长者，肉体上来生的是长子是马达西的，但实际上雅各就是很感动启示，把他改变，连耶稣都不知道。以后雅各来跟他讲说这是什么意思，就立这个以瓦脸做他的嫡系。这种嫡系跟属灵的嫡系跟肉身的这些长子，这个马达西就构成了在第七章跟第八章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教训。神为什么不兴起这个以瓦脸当中的人？就让神曾经在以弗拉他们这样的世界里面，神曾经是兴起的这个以瓦脸支派，因为底波拉他确实是住在以瓦脸当地，可是今天神不再用以瓦脸，而是用的是一个马拉西的一个支派里面这样基甸。那到底神有何用意？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神确实透过雅各所拣选从软弱一直到刚强的这样一种基甸，跟雅各在属灵的这样的一种层面上的改变刚好相反。他就要彼此要来对照，雅各当时候他由这一个他肉体的力量跟智慧慢慢转变成他在属灵的这样的一种智慧跟力量，乃至他承认他自己不行。承认自己不行还不是很重要，还在乎他会知道按照神行事的法则，就是律典章那个中心点接近对调，以后变成了真正以色列人。可是呢，同样的基甸虽然有另一个名称，可是这样的一种耶路巴力的名称是他拆毁巴力的塔，那所以让巴力为他争论。这个名字很好，你巴力的崇拜是要把以色列人的一个真正的崇拜这位雅威，那这样的异教化不遵守神的律法，变成真正的选民来敬拜这位雅威，遵守他的律法。所以耶路巴力这个名字很好，所以他雅各改成以色列。可是耶路巴力只有名啊，没有真正的照着神圣经的含义给他编写说他是耶路巴力。七章一节说耶路巴力一点就特别强调他是耶路撒冷。同样的在第八章最后结束29节，他又讲到耶西阿的儿子耶路巴力回去，又讲了一次耶路巴力。所以可见编者的人他要把耶路巴力这种名字凸显出来，就像在这地方所说的，可是他并没有按照真正的把巴力会讲，他反而另外立了另一种巴力，而这种巴力是更巧妙的、更委婉的，做阴暗面的、灰色地带的，不是光很暗很清楚。因为如果是一个很古人的圣衣，当然不是什么， 他设立这样的圣衣，表面上是非常敬畏神，只是他不是亚当的后代。他设立这样的一种仪式，就设立在自己的本城俄夫拉，就变成以后敬拜以弗德的一种大本营。而以弗德本来是一种，教授我们的弟兄说的，就今天的这个基督教，把耶稣这位救主，这位神的儿子，基督，他最后把他变成了这位天上的独一真神，什么都是耶稣，那位父神不见，这是个最大的诡诈。那我们从这方面的来看，我的另外一种回应，我认为圣经要写的这样的一种积淀的这个事迹，是要凸显一方面拯救者神是有利用他，可是被利用的这样的一种拯救者，他是让他本身的骨子的里面，他是一个拟人性格的，他跟这个第五章第四章所说的这个以波拉这个女，我们可以说以波拉虽然是称为肉身上是女人，可是他做的是一个男人的有勇气有信心的工作，又按照神的这个律例典章来持守，所以他以后他做完了这样的神的工作以后，第五章会特别记载他跟巴拉一起作歌来颂赞这位亚威战士，来诉说神的大作为，那会诉说到神是从这一个希尔山那边降临的。这个大家就要告诉我们，要回到亚威是为了他的律例典章来颁布，要让人家实行，要以色列民国成为祭司国度，能按照神的祭司典章来做的。那亚威为他们来征战，是因为以色列人他选择心神，结果才有了战士。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又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就造成了他们的穷困，造成他们的呼求，而他们的呼求求助亚威也为他们来相信救助。就像底波拉这个诗歌里面所讲的，他确实被神所兴起，然后呢亚威降临来为他来攻击这个勇士。那么他也特别提到有两种人，一个是来支持他的，一个就是在那边安静的在心中里面想很多很多的大谋，却不实际行动的，是其他的这个支派。其中他又特别咒诅那个女巫师以及所谓的这个西西拉的母亲，这个女人和对比一个勇士这样的一个女人。那我第四章跟第五章特别描述的这两个女人，反过来讲，我们看到第六章一到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神仙觉得这个男人畸变，可是他的性格他的作华却像女人一样的。第一个特点是，第一个他是一个很胆怯害怕的一个性格。我们知道女人是比较会胆怯会害怕的性格，我们跟你真理让我们教的弟兄说他胆怯害怕，这是曾经那个主题没有错。胆怯害怕我就把它看把它综合起来，六章二十三节就特别了解说，主位的时候他是怕死，因为他面见面呢看见到两位的死者就以为他会死掉，事实上他是不会死，神既然显现我们会让他死。这样的害怕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能够来认识神的。虽然雅各也是一样的面见面的，他也不会看到也是一样的面见面，可能他不至于死。那同样的雅各跟基甸都是面见面看到两位的这个死者，可是雅各以后就改变了，而他呢他确实呢就没有真正的改变。这是第一个，害怕是人的长久，像保罗或耶稣基督他们两位，他们在最面对到生死阶段的时候，在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害怕也胆怯，可是没有害怕，这是人的常情。耶稣基督在最后的这一个哥西马尼祷告，他还说他自己很害怕要快要死，这是一个常情，这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只是说在这种状况下你如何来对付你的这一个软弱，你建立惧怕。 那保罗他也是在这个道理，这个哥林多的地方，他说他也是很计划很犯贱的，在二章二节他这样讲。可是他虽然是害怕犯贱，他还是高举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这样救恩。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胆怯害怕就是什么都不能做，不是这样子。可是胆怯害怕到一个地步，就变成一种变样。有常人会害怕，可是神会从这个害怕的当中加给人的力量，能够从这样的力量的里面有信心有勇气。二章的第二十七节，七章的第九节都谈到他的害怕，第八章二十节谈到他的长子是童子也害怕。就他虽然看起来是成年人，可是他在就一个真正的一个长大成熟这个角度来讲，他不但像女人的气质，也像孩童的气质一样，上易怒，有点很阴柔。这种阴柔不定的这种性格，从第六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他两次求圣经，一直到第所谓的第六章的这个36到40节的两次的求圣，就可以发现说他是一个很柔与不定的一种性格。这是比较属于我们不说歧视女人了，如果女人在这一方面他们也比较不坚定。第三个，他是在夜间行动的阴暗面的，他做事情大多是在夜间，所以你在夜间向他显现，他也在夜间的里面试探神，他也在夜间的里面夜行，他也在夜间的里面听到这些夜里面的夜梦等等的这些事情，综合起来他在行动上是这样，而在他的说话方面他也是很阴暗面的。里面来讲，他是用柔和的话来消了这个耶和华脸的怒气。可是这种弟兄所说的，可是他以后的他这种怒气是隐含在里面，他并没有消掉。所以他作为所谓的两个同胞的这种所谓的责打，甚至到杀害的这种地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他这种一种阴暗面的事情是没有除掉。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说诚实话的，一个很坦诚的，一个很阳光性格的人。这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是感觉到很特别的。说话看起来很柔和，可是到最后变成这种暴怒，杀害同胞。可是这个是很奇怪的，为什么这样子有一种人呢？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他在最后里面，他对于这一个以色列人的说要求他做王管理他，他表面上说他不要，那事实上他知道他要的是那些钱财所带来的这种声望，所以他会把这种至少从以弗所的好像他是一个很敬拜神的一个人，就是在本城的以恶为福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阴暗的一种说法跟做法。那我讲了这么多是要感叹的一点，就是即便他虽然是神所兴起来的一个事实，可是他并没有完全像一个男人一样，男人会害怕，可是在害怕当中他可以渐渐的能够去转变，得靠着神也这么勇士。由于不定可以靠着神的话和神的加力帮助，他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坚强也不变。尤其是神特别这么多次来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指示忍耐，我们由神亚威神这方面来看，我更加的感受到的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多么样的一种忍耐到底，他多么的忍耐这个悖逆的这个敌人，他多么的来忍耐这个即便对他的试探，一次再一次。那这样的神，这样的亚威神，何苦来哉？我刚刚想为我们的神真的为他来，从本大抱不平。 姚惠成他对这样的一种子民和对这样的领导人，他真的值得我们今天的我们来想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大有丰富怜悯的神，他是守约坚耐的神。他不断的从这样的一种人民的这样的变动，以及这个基甸这样的一种变动的这种性格，他其实呢显出他是永远不变的爱，永远不变的性格。这位神真的值得我们来敬拜。这个人呢，不是其他的所谓的首领领袖，真的是要让我们引为戒。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这三百个人，三百个人真的是照我们弟兄所说的，这三百个人是神的好面堂，因为他的好面，三百人是你自带粮食跟脚，没有带刀，这很特别。那你讲勇士就是带刀了，人都没有替他们带刀，带自己带食物，而以后他跟随这一个基甸要过河，非常疲倦，那自己自带食物，要人家来接济的时候，结果呢，人家也不愿意来接济他，就让我想得到基督耶稣和他的门徒。他在有一次安息日的时候，他也是经过一个麦穗的地方，哎，那门徒很饥饿，就敲麦穗。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他们是遵照神的旨意被差遣，要来传讲神的福音，要叫以色列人从错误的这一种异教崇拜的里面，从立法的这样的一种被毁掉、改守人的传统的这种情况下，追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穷乏，他们没有食物可吃，所以这样的三百个人，他还是继续来跟随，继续来追杀。他们像从河西地一直追杀到河东地，也掉到自己同胞的这样一种反讽，不愿意收到他们的接待。我们可以发现到最后没有再记载这个三百人，他们功成名就以后，到底他们到底有没有受封赏都没有记载。他们是成为一个无名无姓也没有封赏的人。我常常在想，这三百个人从三万两千的人变成三百个人，百中显异的人，结果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他们在今生得到了什么？他们只有受苦受累被讽刺，也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功名。他们在做了什么？他们做一个很无名被看清的，被完成托付的这三百个人。那卫生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完全要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来让人家的敬拜之位来为真守，要让人家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何等何能啊！我们怎能够经过神的熬夜，我们能够克制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功课己身教身服务，要一直坚持到底。虽然疲倦还是追赶，就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敌人何在啊？那个两个王西巴跟撒木拿，虽然他是要跟这一个所谓的以花莲的人的两个王啊，就来较劲，但是王到最后总是要把他击败，因为撒旦是这一个我们的仇敌，是王。耶稣基督已经透过他的十字架把他打坏了，耶稣打得非常辛苦，因为他的兄弟没有一个人在旁边支持他，直到耶稣复活显现，重新来教导来安慰鼓励他的弟兄以后，那个使徒跟其他的门徒也才因为受圣灵的这个降临，以及他们明白了圣灵所说的这两点，他们才可以重新的来追随他的耶稣基督他们的主。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好比我们弟兄所说的，三百个人没做什么，完全是神的作为， 我们也要有完全仰望神的作品，这神让米甸的人他们自相残杀，他们根本没有大买杀他们，神自然有他的办法，而不是用人的肉体的刀有力去杀花。神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他要使用我们做什么？今天的人，今天的基督教是真的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永远就是处在一个不知道错误的这个地步。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啊，这是错误的也不愿意悔改，所以直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人愿意在我们网络上跟我们交通，这让我很大诧异。整个的基督教界怎么是这样子呢？难道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就是像基甸那个时代的又行摇威眼睛看为这个事，他们只是来重视他们肉身的需要，而不愿意来从他们内心实战悔改？基甸也是一样，他们的领导人也是像基甸摇威，看起来是的好像很谦卑很柔软，实际上他里面隐藏了很多的阴暗面，最后变成了他们做到这样的一种领导的人的欺骗，他们也乐在其中。他们另一面也感觉到他们这样的一种领导人不好，也不愿意纪念他的恩。那有一批人是这样，他们在这样的一种宗派的里面，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样的领导人底下他们不堪念，可是他们又不愿意离开他们自己从前的恩。反正我们怎么说好呢？我们这个主神继续在保守我们，让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工作。这是我在读这个七章到第八章，求神他的手能继续来做工。因为六章到第八章里面熟这个字，就我所去查考的，它总共出现25次，这里面有米甸人的手4次，埃及人的手1次，西亚人的手1次，直子的手1次，基甸的手呢用9次。另外呢还有就是跟随的这个基甸人那些的，他们的手是用6次，以色列人的手是2次，犹太人的手1次，西巴沙玛拿的手是2次，另外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一切他们视为仇敌的手1次。因为里面不断的重复这些手，手是代表一种权柄能力作为，手也包括他的掌握，但最多次的就是基甸的手，可是基甸的手最后做出的剑呢，就是一个赢不得的这样的一种剑败，让以色列人成为邪淫的一个最大诱因。原来他的手是这样的手，而这个300人的手有6次，他们的手只是拿着这个号角跟空瓶，然后在那边吹，然后在那边呼，然后打破他那个空瓶，叫火把，火把里面的光显出来，声音喊叫出来，光跟声音在这个暗夜非常贱的当中里面，他做了这些事。我希望说今天摇杯的丽华点灯像光一样的在暗夜里面发光。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没有人来为神的立地点灯，为神的福音来喊叫的时候，我们也要喊叫摇杯很经典的道，这个道不是一般逻辑的道，它乃是神的摇杯的这个真理，是摇杯的立地点灯。这位亚威跟亚威的这个这样的基甸的这样的刀呢，是我们今天要呼喊，在呼喊，在没有人愿意喊叫，在仇敌的这个面前，在仇敌的敌人的面前，我们继续的喊叫，继续的喊叫，继续的喊叫，亚威圣会他所喊出来就是亚威和亚汉基甸的刀，愿弟兄们都能够受到激励，从今直到永远。鸟会的这样的力量典章，也在这样的一种黑暗境界的里面，能够吓破敌人的胆子，能够叫让敌人能够自相残杀，也荣耀归给鸟会的仇。来。